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7号，公元2004年10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仁斯拉召开佛教与科学研讨会，中国再度要求达赖喇嘛公开声明西藏和台湾归属中国，中共证实西藏羌塘蕴藏大量油气资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仁斯拉召开佛教与科学研讨会，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基于当代一些学者和科学家把佛教称为心灵科学，为了促进佛教与科学间的探讨和检验，加强深入对佛教与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世界著名科学家和佛教学者聚集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出席佛教与科学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世界著名的部分科学家。另外，17世伽玛巴仁波切参加了昨天的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高级英语翻译擦多向本台记者表示，世界科学家们对佛教外在事物进行衡量后得出结论，佛教的慈悲与禅定能够对人类脑神经和血气畅通起到有力的作用，从而使现代科学家们对佛教倾注了很大的关注。据了解，本月18号开始，由人生思维中心组织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上，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的著名佛教学者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等约上百人，将进行为期5天的有关佛教与科学结合的心智与生命的探讨会议。现代科学家同达赖喇嘛及佛教学者展开研讨是从1987年正式开始的。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曾经出席过去年在达仁斯拉召开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专访时表示，如果西藏继续留在中国，将有利于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表示，中方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张启月再度要求达赖喇嘛公开声明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在昨天星期二举行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张启月回答记者有关达赖喇嘛在《时代》周刊所谈内容的提问时强调，达赖喇嘛经常在海外做出这样的表态，中央政府对他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张启月说，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开声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停止一切分裂活动，中央政府就可以与他进行接触商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接受即将出刊的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谈到西藏的现状和前途，以及个人流亡海外的感受和未来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达赖喇嘛再度重申，他对西藏所采取的以中庸之道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立场不变。达赖喇嘛说，高度自治只是要求在中国的框架下保存西藏独特的文化、语言和环境，而不是寻求独立，因为中庸之道才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也才能够有利于目前经济还相当落后的西藏。针对台湾问题，达赖喇嘛多次强调，他是一名平凡的西藏僧人，而不是台湾人，他没有任何权利代表台湾人民来决定和改变台湾的命运。 达赖喇嘛表示，台湾属不属于中国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问题，与他无关。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表示，中国政府对藏中和谈方面提出的前提条件中，特别谈到要求达赖喇嘛公开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政府方面对藏中实质性的谈判根本没有诚意。设立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团体和西藏问题专家都一致表示，从客观上分析就可以直接了解到，中方要求达赖喇嘛承认和公开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前提条件就表示中方为了故意拖延藏中对话，以此作为借口，实际上对真正的谈判却缺乏诚意。为了树立国际形象，中国政府允许达赖喇嘛特使三度访问中国的部分省市和西藏一些区域。虽然达赖喇嘛特使团受到中国中央统战部的接待，但是中方对外界宣称他们是以私人身份而不是特使的身份访问中国。对于达赖喇嘛特使三度访问中国和西藏，美国国务院为首的多国政府机构和人权团体以及支持西藏组织，特别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多期待通过重新与北京直接沟通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但是三次会谈并没有使北京在西藏问题上改变立场，相反，在昨天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还是重申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是一贯的。达赖喇嘛对特使团三度访华也不期待有任何突破。达赖喇嘛指出，西藏问题十分复杂，中国官方对西藏流亡政府采取过度谨慎和猜疑的态度，使藏中对话进展缓慢。达赖喇嘛说，因此西藏问题自然需要时间慢慢解决。达赖喇嘛强调，尽管中国依然实施共产及威权统治，但是目前正在改变中，所以西藏前途还是有希望的。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证实西藏羌塘蕴藏大量油气资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中共有关部门目前证实西藏高原羌塘盆地蕴藏大量的油气资源。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在新一轮中国国土资源大调查中初步证实西藏高原羌塘盆地蕴藏大量油气资源，将成为西藏高原盆地沼油最具前景的地区，并且有可能成为油气工业的新领域。报道中说，调查展开五年来，在油气资源战略调查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地质工作者对西藏羌塘盆地进行了全方位大规模的前期勘察、评价和研究工作，深化了对盆地构造演化、底层层序、油气撑仓条件的认识。中共调查研究表明，西藏高原庭院岩发育良好，厚度巨大，这为在西藏羌塘盆地寻找大油气田钻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且在盆地中部的庭院岩形态良好，处于成熟阶段，是寻找轻质油的有利地区。同时，中共在西藏羌塘南部已发现长约100公里的古油藏带，这直接表明了西藏高原油气含地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油气生成和聚集过程。报道中还说，西藏的油气资源战略调查取得了突破和进展，将成为中国能源战略后备区域，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援。应该进一步加大西藏油气资源的研究、调查、勘探和开发工作。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政府在以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下大量开采和掠夺西藏的自然资源，并且在西部大开发中制定的五年计划主要包括西七东输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滇东送工程以及所谓青藏铁路工程等。在这些工程计划中，中国政府无视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且在西藏的草场、盆地、森林、河流、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进行人为掠夺和砍伐、猎杀、开采等，西藏的生态环境却因此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目前，西藏流亡政府和 有关经济学家都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高增长率，对西部自然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剧增。因此中共为了解决能源需求的增加，加强在西藏柴达木盆地和新疆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盆地的石油等能源开发，并且在西藏柴达木盆地中，中国政府每年开采的原油超过30万吨。据了解，面积16万平方公里的西藏羌塘盆地属于特梯斯海相盆地，位于世界特梯斯构成区域的东端，被国际地质学界称为特梯斯构造域的地区，不仅是重大基础地质理论诞生之地，也发现了中东油田、里海油田等世界大型油田，是世界上探明储量和开采储量最大的含油气地带。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西藏之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本台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里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为了让全球华人朋友和华人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和认识西藏，西藏之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开播时间为西藏晚上8:45第一套节目，11:00第二套节目，印度晚上6:15第一套节目，8:30第二套节目，尼泊尔晚上6:30第一套节目，8:4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16米、17.545千赫和17.525千赫，19米、15.680千赫和15.645千赫。另外，本台近期在31米、9.445千赫新增添了第三套节目，开播时间为西藏晚上9:20，印度晚上11:50。尼泊尔晚上9:35，特此声明，欢迎到时收听。本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chinese-section@yahoo.com。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00911892228179，欢迎到时收听，并且诚恳地希望向其他收听本台节目的朋友传达此一增添节目播放时间的消息，谢谢。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
与台湾政府的友好交往。1997年3月22号，达赖喇嘛赴台进行为期6天的宗教访问。当时台湾政府以及民间以国家之首的礼仪款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机场向媒体声明，这次赴台湾的主要目标是与汉族僧俗信徒散结法缘，与宗教领袖会晤，从而加深彼此团结和进一步认识人的价值意义等纯宗教活动。在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前往高雄以及台北市，除了在各福寺祈愿朝拜会晤静心法师等长老，还为数以万计的以蓝比丘为首的信徒讲解佛经和善良德行等。在先后两次的法会上，有几十万虔诚的信徒前来参加，他们如见到佛陀一样，对达赖喇嘛信仰有加，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浪。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